心灵之窗的卫士。一天下午，瑞典滨海城市朗茨克鲁纳的马尔孟勋爵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坐立不安。他刚派人去请眼科大夫格尔斯特兰德为他的女儿治病。大夫能来吗？勋爵本人是当地医院的董事，医院里有不少的有名的医生，但是都没有治好他女儿的病。不仅如此，在最近的一年里，他还邀请了北欧不少的名医来到他的家里，但是都对他的女儿眼疾束手无策。他女儿的双眼长了层白翳，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除了动手术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但是这个手术很危险，弄不好会终身失明。大家都说，除了当地的名医格尔斯特兰德，没有人能够治好他女儿的眼睛的病。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请格尔斯特兰德来治病呢？原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。格尔斯特兰德于1862年生于当地的一个医生之家，他的父亲以善治眼疾出名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，他积累着丰富的经验，但是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院的教育，因而受到当地其他医生的排挤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勋爵本人也看不起他。当他开医院的时候，没有邀请他去主持眼科，勋爵认为他的方法不科学。格尔斯特兰德从小就做他父亲的助手，耳濡目染，积累了不少治病的经验。他一心想继承父业，把家传的医术整理出来发扬光大。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，他中学毕业以后考进了瑞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学习，后来又到奥地利的维也纳专攻生理光学。毕业之后，他回到了当地的诊所继续当眼科医生。当时人们对眼睛的事物机理并不清楚，所以对眼睛的治疗没有很好的效果。格尔斯特兰德首先提出了系统的屈光理论，发现了散光的角膜病理性的构造，创造了用柱状镜片治疗散光的矫治方法，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。1892年，他已经是当地最好的医生了。格尔斯特兰德受到勋爵的邀请，二话没说就出诊了。在他的心目中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实际上，他早就听说勋爵的女儿患眼疾，并根据传闻大体上推测了病情。到了勋爵家，他经过检查，很快的就为勋爵的女儿做了手术。虽然手术的风险很大，但是这类手术他已经做过很多次。经过他的治疗，小姐的视力得到了完全的恢复。在一个乡下小镇进行这样高难度的手术，而且取得了成功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。格尔斯特兰德名声大噪，勋爵本人也感激不尽。他不仅改变了对格尔斯特兰德父子的偏见，而且亲自邀请格尔斯特兰德去担任自己医院的眼科主治大夫。但是格尔斯特兰德就晚年谢绝了，他还是在他父亲的诊所里安安心心地做他本分的工作。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得知了这一消息，特聘格尔斯特兰德为该院的眼科教授。考虑到医学院有更好的研究条件，也能带出更多合格的眼科医生，格尔斯特兰德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乡，而来到了乌普萨拉。果然，在那里他很快就有了新的研究成果。1892年，格尔斯特兰德提出了斜视的机理和治疗办法，接着又提出了近视调节理论。他认为眼睛事物类似照相机摄影，有一个调节焦距的过程，也就是屈光效果。其中三分之二的调节是囊外调节，也就是由晶体鼓起而完成的，三分之一是囊内调节，由晶状体内部的成分重新安排而完成。他弄清了光线通过几种不同的介质，比如角膜、晶状体等等，最后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原理，阐明了近视调节机理和光学成像的基本原理。眼睛的角膜是透明的，眼睛的中心是一个小孔，瞳孔。如果能透过透明的角膜和瞳孔看到眼睛内部的情况，对治疗将会是有意义的。能不能发明一种仪器来达到这种效果呢？格尔斯特兰德发明了一种叫做裂隙灯的仪器，能够射出明亮的光束。它和显微镜配合起来，能够检查出眼球内部以及眼底的变化。 这种仪器我们在今天还在广泛的使用。由于格尔斯特兰德在几何光学、生理光学以及眼科方面做出的划时代的贡献，1911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他，人们称他为心灵之窗的卫士。